出埃及记系列讲章十九讲，读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七到二十四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这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七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逾越节之四， 我们的庇护。普杰西牧师2013年11月11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这个礼拜你们大概都在电视上看到白宫发言人几次三番出来为总统辩护的新闻吧，注指奥巴马总统的全民医保出师不利，网站一直不能正常工作，而各医保公司在全民医保法压力下纷纷中断合约，一个多月来已有500多万的美国人失去医保，从而引起民怨，白宫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至于你站在哪一边要看你的政治立场和你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策的观点，但从更深一层上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像白宫发言人这样的辩护者，一位能够不断地帮我们把麻烦给去掉的辩护人。也就是说，我们总希望有人站在我们一边，有人保护我们，不但是外面的诸如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或者是家庭压力等等，还有内在的，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里面有些东西是不愿让人知道的，因此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们里面的东西。理查·温特写过一本书，关于完美主义的书，死要完美。这位作家从他非基督徒的观点出发，说我们人不停地追求完美，但目的并非是要成最出色的人，而是要保护自己。完美主义不是为了成就，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一身铠甲。他说的不错，我们都希望得到保护。这和眼下我们正在学习的月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马上会看到，这和出埃及记12章很有关系。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第一点是逾越这个词。我知道这是我们第四次讲月节了，恐怕我们还有几次要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章12到13节。因为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从我们的英语翻译上，我们清楚地读到越过这个词，中文译本也一样，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事件译作逾越节。但问题是，这样的翻译是否准确？50年代末有两位学者对此翻译提出了疑问，并写了有关的书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逾越以及由此而来的逾越节是个不准确的翻译，这样的翻译没有很好的把这一事件表达清楚。我个人认为，从已经解经上分析，他们说的有道理。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12章的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那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我们把23节和前面的12到13节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有不同之处。从12节到13节看，神自己是那位行审判的，所以他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但23节说，神越过那门的目的是为了使那灭命的不得进入。也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位使者在执行神的审判。那这位使者是谁呢？是执行死刑的天使。这是不是我在瞎猜呢？我们来读一下诗篇78篇43节到51节对神在埃及降灾的再一次叙述。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等等，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等等蝗虫，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等等，又把牲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老恨、苦难成为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同样在启示录里面，神也是用天使降下他的愤怒。因此这里神使用天使来审判埃及，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假如灭长子的不是神自己，那为什么神要越过去呢？可是23节很清楚地说，他看见写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那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无论这越过一词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指神不允许天使进入门框有血的房子灭长子。我想问题是出在英语翻译上，我不想假装对希伯来文有研究，但我可以给你们读一下，比较一下英文和原文在这里所用的两个词的不同之处。英文23节里巡行和越过这两个词听上去非常相似，都是用 pass。 巡行是
pass through，
越过是
pass over，
因此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同样的行动。而希伯来文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巡行是 abba， 越过是 pasha， 发音也无相同之处。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字，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其他地方用这个词的用法。以赛亚书31:5，却了怎样山赤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我们可以从后半句的两组平行词上看到他们的用法和意义。
He will shield it and deliver it. He will pass over it and deliver it.
注中译用的是保护、拯救、保守，没有平行的两组词，而用了越门。很明显作者是用的是
shield
保护和 pass over 保守是同样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用的动词是 shield 或 pass over， 即覆盖或庇护，没有越过的意思。第二处是列王记上18，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以利亚在加密山顶打败了巴利的450先知后，问以色列人，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18:21，这里译作心持两意，所用的就是逾越这个词。若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像一只鸟在两处上空来回的飞，停不下来，这样的使用逾越这个词实在让人有点吃惊。除非这个字的意义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是越过或逾越。这里和以赛亚书31都是用像鸟扇动翅膀在上面盘旋停留。注很明显中译本的心持两意采用了意义。如果是这样，那么出埃及记12:23是说神要巡行埃及，当他经过门框上有血的房子时会停留在上面，那灭命的不会来伤害你。你或许会问，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明天早上你老爸对你说，儿子， 今天你过了，随便做什么，我都不来管你。但假如他说，儿子，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会保护你，做你的庇护，那就不一样了。前者的用法是说，神看见门框有血，就越过去，不审判你。后者的用法是说，神爱以色列人，当他看见门框有血，不仅仅是越过去，而是盘旋停留在他们的上面，他自己成为他们的保护，那命令的不可能进来。你想想吧，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话是多么的安慰啊。当以色列人面对滔滔红海，眼看背后埃及大军紧紧追来，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的那一刻，神以云柱出现，越过他们，并站立在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在想的是什么？这同样的一位神，这位曾盘旋停留在我们上面，不容灭命天使进入的神，此刻站在我们面前保护我们。这区区埃及军队怎么奈何得了我们呢？神帮助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那我们呢？新约这样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等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作为一个人，无论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我们都需要受到保护。作为预表神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们做的，月节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无瑕疵的羔羊被杀，血流出来，涂在门框上，屋里的罪人就被救赎了。因为有了这赎罪的牺牲，神自己驻扎下来，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当神成为肉身，驻扎在天与地之间的十字架上，当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我们里面拼命想要保护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孽被一次除去。他不仅仅是除去我们的罪，通过他的死与复活，通过把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通过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确保我们可以得安慰。因为神自己已经永远驻扎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我们的辩护人。让我们以启示录7章9到12节来结束。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的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根据圣经渐进式的启示，这里明显的是联系到月节和后来神羔羊的牺牲。当无罪羔羊之血流出，凡与之有份的，无论是房子还是人，都变洁净。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赎罪的教义。他接着说，这就是他们被拯救之后所享受的益处。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服侍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也必擦去他们的眼泪。 神若帮助你，神若庇护你，你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愿你信靠这位曾被杀，如今在宝座上的羔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盛。通过你仆人的解经，我们明白了，在逾越节的这个行动当中，上帝，你不仅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你更让圣灵驻扎在你的子民的中间，覆庇我们，与我们同在，为我们辩护，向我们施恩。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正是借着你儿子的死使我们得蒙救赎，正是因为你儿子，我们与我们联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圣灵的赏赐，获得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施恩，圣灵的充满。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三位一体的上帝何等的爱教会，何等的奇妙的为我们预备这丰富的救恩。主啊，愿你用你的道来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获得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不可动摇。主啊，让我们的心常常的为此而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